心不够啊，还要继续努力啊，不是没有效果，功夫还不到啊，所以一定要有耐心啊，有长远心，有恒心啊，真正的慈悲啊，至诚恳切，没有不受感化的。所以德云比丘这几句话我们要牢牢记住啊，跟佛陀在此地三句的开始啊，这样啊建立我们求学的态度啊，我们是真正的学生啊，有条件接受圣人的教诲啊，有条件传授圣学啊，这是真舍功德啊。再看底下这个文，是善财童子一心一念，一善之时，四善之时，净善之时，这三个字不能疏忽，依靠善知识啊，奉祀善知识啊，敬仰善知识啊，啊，与善知识其慈母相，与善知识其慈父相。没有这样的心态，怎么能求到真实的学问？得闻法义，欢喜踊跃。那么这是引用的经文。由此可知，世出世间求学，无不重视四乘。四道列则善人多，善人多则国治天下平。那么这是这部经上，你看看一开端教导我们的啊，世出世间的学问都要具足这些条件啊，你才能成就。底下我们接着看啊，第十面，从名思受戒，欧阳经无数，思以知见为体，不以德果或仪式为体。啊，欧阳大师是民国初年人，啊，欧阳经无数的。啊，他是明初支那内学院的院长，啊，杨仁山的学生。啊，这个内学院虽然只办了两年，对于近代中国佛教影响很大。啊，许多这个大居士、大法师都是这个佛学院出身的。啊，太虚大师是这个佛学院的旁听僧。啊，梁启超是这个学院的学生。这个几句话说得好啊，思以知见为体，一定是正知正见啊，不要问他修行正果啊，决定是正知正见。他老人家的话跟智者大师讲的相同啊，智者大师教导我们能知不能行，这就是说我们不要见思的过失啊，思确实是正知正见啊，有些地方他还没做到，过之思也啊，他说他可以做过思啊， 教化着一国的人民啊，能知又能行呢，国之宝也，那是国宝啊。啊，大师这两句话跟此地德云比丘所讲的意思相同，不见思过啊，你才能够专心不犯啊！啊，常常去找老师的麻烦，找老师的故事。老师纵然是诸佛如来再来的，你也丝毫得不到利益。不但得不到利益，你的罪过很重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会障碍一些学人亲近善知识。啊，你常说这个善知识有过失吗？别人的事就不愿意再亲近，把别人的这个机缘断掉了，就断人法身毁命，这比杀人生命的罪还重。啊，果报佛在经上讲，生生世世愚痴糊涂啊。我们对于这些道理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，所以不以德国不以仪式为题啊，而是以他的知见。那么底下这一句从名思受戒啊，幕后讲的是故为知见是天人思，天人思佛教唯一根本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名思，什么叫名思啊？这是我从前写的，指对一切法，佛法即世间法，确实圆满通达无碍啊，品学兼优啊。有修有证的老师啊，这是名思的标准啊。这个标准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化身菩萨啊，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士啊，这是真正的名思啊。佛陀教我们学佛，第一要求名思，虽然如此，名思毕竟是可遇不可求啊。若非续世福德因缘，难得遇到啊！啊，这个遇到的是多生多劫的缘分呐、啊！啊，没有这个缘分，遇到他也不值得珍惜。啊，那我们相信方老师的学生多，太多太多了啊，张家大师的学生也不少啊，李老师的学生我知道的啊，最保守的估计大概不少过50万的真正听话专心不犯勇猛精进的，实在讲没有几个啊，真正能够啊做他传法的学生少之又少啊。啊，所以我们有这个缘分遇到了，要知道珍惜这个缘分啊，破坏这个缘分的人必定有啊，而且不少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生生世世给众生借的这个恶缘，这些人有意无意都在障碍，都在破坏自己，要能做得了主宰啊。 啊，不会被境缘伤害。啊，我们要保持这个好因缘。啊，不能让这个因缘有损害，我们就成功了。啊，要是遇不到呢，那不得已而求其次，也应当求一位正知正见，能慎言，能使闻者耳思自知。啊，这不得已而求其次。他所教导的确确实实没有违背经典，与圣言两相应呐，而且欢喜教人，这就是好老师啊。自己能圣言而令法不肯教人，那没办法，你亲近他，他摇头不肯教你啊，肯教你你就不能舍弃啊，不肯教你那就无可奈何啊。所以遇到是能慎言又欢喜教人的人，善知识决定不能错过啊。经云一法不一人，血山半起罗刹可思，这是佛在经上说的啊。罗刹不是人呢，卧轨啊，卧轨他讲的话是圣言啊，他讲的话是佛法，也可以拜他做老师啊。啊，学他的政治经见，不学他的为非作歹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你要懂得这个原理，懂得这个原则，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善知识啊。他的善与佛经上讲的相应，我跟他学习，他所行的不善与佛法所讲的相反，我自己反省，我就没有，我要有这个不善呢，改过自新，他还是我的老师啊。所以孔老夫子讲啊，三人行必有吾师，三人是我一个，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，这两个人都是我的老师啊。善人我跟他学善，恶人呢是我一面镜子，常常反省他这个恶我有没有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恶人也是老师，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善知识啊。那你就入华严境界了啊，你所看到的是一切众生呢，没有一个不是好老师，没有一个不是成就自己帮助自己的，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无上道啊。啊，善师这个善人老师我感激他，恶人老师同样感激他啊。为什么？他常常提醒我，帮助我改过自新啊。这个样子呢，你就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了啊。我们那个感恩世界有没有大张的？你们这边有没有大张的啊？有大张的，我们要送几张给台师啊。啊，我们要感恩呢，他提供我们这样殊胜的道场啊。我们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，这是无比的幸福啊。初发心学佛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求善知识啊。你这个一开端有善知识指导，你这一生修行呢，不走冤枉路啊！这个成就就快速了啊。我们每一位同学都想在这一生当中得到 圆满的成就。啊，佛今天在此地告诉我们，成就第一个因素，求善知识。啊，实在求不到呢，还有不得已更求其次的，求古人。现在是人没有善知识，找古人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诸位观众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义》第十面最后一段开始。啊，受戒，从名思受戒。这个戒的意思，不是讲的啊五戒、十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，不是说的这个，啊，是接受老师的教戒，啊，那这个注子上也都写出来了，啊，老师怎么样教导我们，我们一定要接受。有些时候难免呢，我们会怀疑老师这种教导的方法啊，是不是能收到教学的效果。这种情形自古至今呢都在所不免，尤其是现代人。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接受教学最多的、影响最大的啊是什么呢？电视。你看现在小孩出生了，两个眼睛只要一睁开他就看到电视。啊，电视的教育影响现在人太大太大了。那么电视内容是些什么呢？这个我不说大家心里都清楚啊。啊，再早年那还是老总统的年代，啊，好像正是提倡文化复兴运动的时候。啊，有一天我在方东美先生家里遇到教育部有三位官员，啊，他们去访问方老师，跟方老师谈这个文化复兴运动啊具体的办法，啊，向方老师请教，希望方老师提供意见。这个问题问了之后，老师非常严肃，啊，一句话都不说，沉默了五分钟，然后告诉教育部的这些官员，他说有。那些人说什么办法？第一个，电视台关闭；第二个，所有广播电台关闭；第三个，报纸杂志关闭。这教育部是很颠倒，这个不行的，这都做不到啊。然后方老师说了，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，只要有这些东西存在，含复兴中国文化了只是口号而已。这些话值得我们深思啊。啊，谈到最后的时候，这些官员向老师问了一个问题，美国是现在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， 啊，当然在历史上我们所看到的罗马也有亡国的一天呐、啊。他们就问道，美国将来亡国第一个因素是什么？啊，方先生毫无疑虑地说电视，然后警告教育部，现在台湾电视还没有这么严重，要特别小心，如果走美国电视那种路子，台湾也不会有好日子过。啊，所以社会的动乱什么造成的？电视教的呀。现在除了电视之外还有电脑啊，家长啊父母在家里以为自己儿女很用功哦，都在学习，其实电脑里面呢负面的教这个教育啊，他不断在接受啊，这是不仅是社会动乱的根源，也是世间大灾难的根源啊。方先生那个时候讲啊，这么好的高科技的工具，可惜我们人不会利用它了。如果用这些好的工具真正发扬中国传统的教学，我想我们的社会只要半年就安定了啊，一年和平就现前了啊，非常可惜我们没有去利用它啊。我们懂得很想去做，限于条件的不去做啊，我们知道这个成本很高啊。哎，在当年三家电视台啊，台视、中视、华视啊，主导新闻的好像都是我的同学啊，他们来找过我啊，开出的价钱太高了，我们那个小小的图书馆负担不起啊。啊，这个是要社会上真正啊所谓治世仁人啊，有财力啊，有地位，发心来弘扬正法。七十年代啊，英国历史哲学家啊汤恩比曾经说过，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，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他讲的东西很多，他对中国非常赞叹啊，有部分的著作已经在台湾翻成中文了啊。我看到两种啊，这个人的言论对全世界都有影响啊，这些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啊。所以有一些我们自己有成见，接受老师的教诫就比较上困难了啊，很难专心啊。所以教学最好的这个教学的年龄三四岁开始啊， 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啊，学问的根底从幼年的时候培养，中国古时候教学都是如此。啊，民国成立之后，逐渐效法西方教学的方式，把中国传统的这个教学舍弃掉了。中国才有最近100年的大灾难啊！这些事情往年呢，胡秋云先生讲了很多。啊，我不知道啊，这个胡先生现在还在不在了？啊，我跟他多年失去联络了。啊，他过去是立法委员。这是真正有学问、有德行的人，啊，值得我们晚辈尊敬啊！他告诉我们，中国近百年来的灾难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，这是真正的原因。啊，我们听了他的话。冷静细细去想想，他讲的一点都不错。啊，丧失到什么程度呢？连月亮都是外国圆，你说糟糕不糟糕？啊，什么都是外国好，好像中国这祖宗几千年呢，累积下的是一无所取。啊，全面学外国人，今天受这个苦难。这个苦难外国人也一样在受啊，所以英国这一位大学问家啊，他告诉世界人，中国古老的东西可以救现在的灾难啊，必须要外国人提倡，我们才能醒悟过来啊，外国人要不提倡啊，我们永远把它当作垃圾丢掉了，这是罪过啊。所以我们对一定要恢复民族的自信心，一定要相信老祖宗的智慧，相信老祖宗的经验啊，我们的老祖宗说老实话，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不能比的，我们祖宗对于后代啊，爱护备至啊。他们的智慧经验的结晶如何传递给后代，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工具，文言文，这是全世界所没有的啊！我们的祖宗有智慧，知道语言是会变的，如果文字跟语言同一个路啊，那么你文字也会变啊，像西方一样，古老的这些拉丁文现在没人懂啊，要靠专家，怎么能普遍沉船呢？中国老祖宗晓得这个问题，所以把语跟文分开，语言可以变，文决定不变啊，所以我们有一点文言文的基础，读孔子的书，读孟子的书，这些人距离我们2500多年了，还如同面对面通话写信一样，这个工具了不起啊啊！所以我们如果不学习文言文，就把了重的这个面呢就断掉了啊，文言文学习难不难呢？给诸位说不难啊，我现在手上过去有30几册民国初年小学生的念的这些 过问，因为搬来搬去搬的太多了，太多次了，遗失掉了，大概现在还有十几本啊，民国初年小学生的作文啊，现在大学文学院的学生都看不懂啊。那个时候是什么年龄呢？十一二岁啊，大概是九岁到十二岁这个年龄学习的他们的作品啊。啊，文言文怎么教呢？最终要背诵啊。我们从前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啊，李老师非常重视古文啊，我在台中十年听他老人家讲《古文观止》啊，这一部书300多篇呢，全部讲完啊，十年每一个星期讲一次啊，告诉我们你能够背诵50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啊阅读文言文啊，这把钥匙就拿到了。三藏经典、四库全书，你就有能力去看了。你要能背诵100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啊。所以要努力啊，一个星期背1篇，一年就能背50篇。只要你下一年的功夫，你对于三藏经典、四库全书啊，文字上的障碍就没有了。为什么不干呢？啊，不肯下功夫，这个钥匙你拿不到啊。啊，台湾是宝岛，宝在哪里啊？保在政府到台湾之后，把这些重要的典籍带到台湾来了。啊，文渊阁藏的四库全书，赤藻堂收藏的四库会要，国宝啊。很难得这两套书啊在台湾都翻印了啊，商务印书馆翻印的四库全书，世界书局翻印的这个会要啊，会要尤其珍贵，因为会要只有一部啊。啊，当时乾隆编这个书的时候，会要只有两部啊，一部啊就在赤藻堂，是乾隆的书房；另外一套啊收藏在圆明园，啊，圆明园有一套全书，有一套会要，八国联军的时候烧掉了，啊，所以会要只剩下一部啊。啊，全书当时一共写了7部，啊，现在在中国大陆。听说还有3套啊，但是现在中国大陆也印出来了，我们这边也印出来了啊，商务印的这个本子印得非常好啊，1500册啊，我对于这些文物非常重视啊。那么大藏经在台湾也都陆续出版了啊，我今天在澳洲收藏10种不同版本的大藏经啊，有2套会要，有1套四库全书啊。希望你们同学用1年的时间去背50篇古文啊，这个典籍摆在那里，你们就有能力阅读啊。中国 两三千年，古圣先贤、列祖列宗他们的智慧经验，全记载在这里面。啊，这是宝藏啊！啊，这些书分量印的大概都不多。啊，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告诉我，全书总共只印了300套。啊，那个时候我猜想，我估计它也是300套，分量太大，不是普通人能够收买的。我买这一套最后的一套，啊，日本人买去了，日本人买了5套，4套运过去了，这一套他没有钱付。啊，跟他谈的时候让给我。还要权利金，还送12万台币给他。啊，他把这套让给我，最后一套啊。啊，所以古文不读怎么行呢？现在叫你读古文，你会不会怀疑呢？啊，你会不会相信呢？啊，所以许许多多问题啊，老师今天来教解。啊，我们会有疑虑，啊，不敢依教奉行，啊，结果损失不是老师，是我们自己啊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些典籍出版之后，散布在全世界，我们很欢喜，啊，我们心安了。世界上纵然有灾难，这些典籍不会完全被毁灭。啊，全世界的灾难，只要这个书有个2、3部存在，啊，能够保持原状，原样子，啊，我们祖宗的心血就没有白费呀。啊，文化。没有国际，没有国家界限的，没有种族界限，没有宗教界限，啊，这是对全人类的贡献。我们要珍惜啊！啊，外国人在这个历史文物怎么比都比不上中国。啊，所以。我们跟定一个老师，啊，老师要慎重去选择。啊，跟定之后，决定没有怀疑，听从老师的教诲，这叫受戒。啊，专心不犯，精进奉持，不舍所受，这三句是讲。四思之道啊，我们做学生如何对待老师？啊，那么我这个地方，啊，讲的，啊，这在第11面第4行，三句是讲四思之道，啊，古之，啊，古时候的礼，君所不成与其成也，当其为思弗成也。啊，这是过去君王的时代。啊，皇帝之尊呢，啊？至高无上啊！啊，全国的人民对他都称臣啊，见面行君臣之礼啊，只有老师例外啊。皇帝跟老师见面呢，行什么礼呢？宾主之礼。不敢把老师看。 看作是他的臣民。啊，皇帝坐的位置是坐在北面的，北面是上位啊，啊，南方是下面的，啊，接近臣子都是坐北朝南这种做法。老四来的时候呢，不可以这种做法。老四来的时候，皇帝离开他的座位，皇帝坐在东面，东面是主人，东道主。老四坐在西面，西面是客人，宾主之礼对待。这是教什么呢？教天下人尊重老四，尊师重道啊！皇帝自己做表率呀，做模范呐。孝亲尊师啊，皇帝这样做了，那下面臣民当然模仿，上行下效啊。从前做皇帝不容易啊，他的一举一动要做全国人民的榜样模范。让全国臣民啊有所皈依，社会秩序啊赖以维持啊，这才能够真正达到和睦相处啊，安定繁荣兴旺。国家领导人带头来做啊，那么在一个家庭里面，你要看这个家庭有没有前途，你看他的儿女，看他的子弟啊，他家小孩所受的教育啊，如果受的教育良好，小孩都能懂理啊，都能守规矩，这个家庭一定兴旺啊，家和万事兴啊。啊，这个家庭小孩啊，莫无尊长，骄慢，这个家庭没有前途。古时候这些道理现在实用啊，只要你留意细心去观察，小一个家庭，大到个国家到世界，都能看得出啊。这个东西没有迷信的，历史是一面镜子，经验之谈，所以你历史读多了，我们讲史实，你看看过去，啊，一个家庭的兴旺，国家的存亡，必有原因，啊，你看多了就晓得了，然后再看看现前的环境，吉凶祸福啊，自己大致上啊，都能够观察得到啊。不会差错啊，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处就是自己懂得趋吉避凶啊，你就有这个能力啊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诸位自己看看就可以了。我们还要争取时间，这段文的当中我们引用了唐大元居士的几句话啊，他说得很好啊。唐居士 也是民国年间人。啊，在抗战抗日的时期，他在西南大学担任教授。啊，跟方东美先生曾经呢在同一个学校教过书。啊，这是早年的佛学家了。啊，他的著书也相当丰富。啊，这个地方我们引用他的一段：佛法教人，先求根本智啊，无相无分别，自求后得智，能分别一切法。一如中国往日啊，教同盟读经，先但具斗，后乃开讲，自然开悟啊，是为东方文化一贯之思想。学佛亦应熟诵印度之经论，不求甚解，即为求根本智，即熟能生巧，由开发啊，由文。